欢迎大家来到格拉尼特湾教会，非常高兴您选择来这里与我们一同敬拜上帝，共同团契。考虑到有些朋友是初次来访，希望您知道今天是接着上周的内容讲，上一次分享的是有关婚姻的主题，题目是相守终身，今天是夏季，相守终身夏。相守一生不单是指夫妻白头偕老，还有幸福和睦的共度此生。今天要分享的便是圣经中幸福婚姻的秘诀。婚姻乃是一个神圣的誓约，可惜今日的婚姻岌岌可危。婚姻关系乃是家庭、社会、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基础。我想基督徒应当切记，和睦、健全、幸福的婚姻乃是圣经的基本教导之一。婚姻是上帝亲自设立的，是他的计划，是上帝的设计。回顾一下，创世纪2:24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夫妻二人不仅要通过一个约联合起来成为一体，还要在主里联合。耶稣曾为门徒祷告，愿他们能合而为一，显然丈夫、妻子和上帝要合而为一。夫妻也是通过爱的行为以及繁育后代来达到合一，彼此的 DNA 结合起来，两个不同的人便孕育出一个新生命，合二为一。圣父、圣子和圣灵通过爱的行动照他们的形象造人，上帝又将这样的能力或说是特权赐予我们，使我们也能照着自己的形象繁衍后代，多么重大的责任。创世纪1章，请看27节，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创世纪2章记着说，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，与妻子联合，要有父亲又要有母亲，男人和女人相结合，这是上帝最初的设计。可惜某些国家已经背离了上帝的安排。我认为这样的真理值得我们反复强调，反复宣讲。美国有线电视报道，越来越多的新生代不想结婚，与之前的任何一代人相比，2000年之后出生的男女到40岁时结婚比例数为史上最低，选择结婚的人数几乎比上一代少了一半。照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，2000年之后出生的一代30%的女士会等到40岁才结婚，结婚人数骤降。原因之一是很多人不登记结婚，事实上却生活在一起，有人称之为试婚，也就是没有宣誓却开始同居。例如在欧洲和西方大部分国家的确如此，结婚率不断下降。原因之一是婚姻的神圣性和重要性屡屡遭到破坏。不妨想一想，如果人可以随意结合会怎么样。设想一个男人可以娶4个女人，同性结婚或者1女2男，婚姻的神圣性不断被践踏。现如今婚姻已经不像从前受人重视了，婚姻是最为重大的誓约，隆重的仪式，圣经也以婚礼作为开头和结尾。婚姻是神圣的，这本书名叫，这里写着圣经，圣是指神圣，分别出来独一无二，特别对待。婚姻也被称为圣事，夫妻二人要订立圣约。可惜这一概念正在被我们的文化所淹没。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，结婚率的下降和基督徒数量的减少竟然成正比。大家或许关注过近些年的调查，在北美自称信靠上帝的人越来越世俗化了，无神论者也越来越多了，婚姻的重要性自然也随之下降。要知道婚姻是圣经中的制度，是上帝的设计。 Amen。 反过来也是同样的道理，由于尊重婚姻誓约的人越来越少，单身人士自然会越来越多，这也合乎情理。说到单身人士，我得顺便讲上几句。如今根据著名的皮尤调查显示，美国的单身人士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。 43.6% 的成年人是单身，起码他们没有去登记结婚。当然 这些比例对教会也有一定的影响，尽管比社会的状况稍好一些，而教会也有很多人没有结婚，但依然是家中的一员，只要加入教会这个大家庭，就不算单身。以赛亚书54:5说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 Amen， 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。耶利米书3:14记载，在先知耶利米的时代，百姓和外邦人通婚，于是耶利米写道，耶和华说，被盗的儿女啊，回来吧，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。百姓说，要是在咱们中间找不着对象，就去找个外邦人，异教徒，总之不要单身，单身太可怕了。而上帝说，我做你们的丈夫。如果你不确定结婚的对象是否可靠，那么宁可单身也比嫁错人或娶错人要好。但愿刚才说 Amen 的那位还没结婚。的确是这样，牧师偶尔也会为人做婚姻辅导，这是最令我头疼的事情了，因为有些婚姻真是令人痛心。只要夫妻之间还有沟通，哪怕是在争吵，这就说明他们的婚姻还有希望。如果他们各自坐在一处，谁也不和谁沟通，也不接受辅导，问题就比较严重了。再说说单身，要知道有些人一直在等待，他们只等到40-50才结婚，并不常见。虽然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这是理想的状态，但并不是硬性规定。耶稣没结婚，他乃是教会的新郎，也是我们的榜样。保罗也没结婚，我一辈子都是单身汉，这是我的姓氏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。教皇也没结婚，也算一个。所以并不是只有结婚才能有美满的人生。哥林多前书7，保罗说，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，若他们常向我就好。保罗或许结过婚，也许妻子过世了，或许因为信仰不同离他而去。圣经并没有记载有人认为保罗结过婚，因为结婚是加入犹太公会的条件之一，但我们无法确定保罗在写这些话的时候是单身。若他们常向我就好，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，与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嫁娶为妙。如果熟悉历史，大家会知道，在保罗的时代，罗马政府宣布基督教为禁止的宗教，属于违法教派，所以当时大遭逼迫，基督徒和犹太人被赶出了罗马，基督教被认为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。犹太教遭逼迫的同时，基督教也受到了牵连，他们被赶出了罗马，大遭迫害，许多人被捕入狱，保罗、彼得也都被捕，局势动荡。所以保罗说，如果有妻子儿女，就很难撇家舍业去传福音，家人会受牵连，遭遇迫害。所以在危机四伏、动荡不安的形势下，为了双方的益处，等一等再谈婚论嫁乃为上策。在去独楼地的路上，耶稣对耶路撒冷那些哭泣的妇女说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，当那些日子人要说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，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。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因为耶稣遇见了耶路撒冷遭毁灭的悲惨景象，在那个无情杀戮的时刻，没有孩子倒好。幕后逃命的时刻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至于什么时候来到，什么时候应该停止谈婚论嫁，我不知道。我认为牧师在提出建议的时候要谨小慎微，毕竟我们自己很难准确的判断大逼迫什么时候会临到，所以提出建议时要慎重，确保上帝在带领你。我认识一些夫妇，他们说，就目前的社会形势来看，我们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孩子为好。有些单身人士说，上帝呼召我花更多的精力去巡回布道，不结婚的话我可以专心做圣工。要帮助单身人士认识到 他们是上帝家中的一员，如果正在物色对象准备结婚，他们要求上帝的带领，找信仰相同的。如果是男士，看他怎么对待他的妈妈；女士的话，他怎么对待他老爸，将来也会怎么对待你。所以婚姻是终身大事，要恒切祷告，慎重行事。其实人一生中就那么四五件大事，首先是出生，你无法掌控；另外是婚姻洗礼，还包括买房子、找工作以及死亡。但婚姻是不争的终身大事，要慎重对待婚姻大事，加倍的祷告，遵循圣经的标准。上帝的圣言中有许多指导原则，上一讲我们一共谈到了四点，下面简单回顾一下这四点内容，然后会接着讲。第一点，说到婚姻是神圣的誓约，也是一个承诺。婚姻是人在社会和上帝面前最为重要的宣誓。婚姻的誓约严肃而神圣，结婚证也是合法的证件，受地上法律的保护与尊重。地上尚且如此，何况天上？大家不妨想一想，你是在向人许诺，还是向上帝宣誓？哪个重要？有些人不在乎地上的誓约，他们认为大不了离婚，但一想到曾在上帝面前宣誓，就更加慎重了。还要建立自己的家，离开并联合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你的配偶联合。还有第三点，恋爱的延续，要继续赢得芳心，不是一结婚就万事大吉了。要想拥有健康幸福的婚姻，就要保持最初热恋的状态，不断的给对方一些小惊喜。凯伦上个星期在现场，我多少有些拘谨，今天他不在，我终于可以松口气放开讲了。凯伦去了麻省，我又成专家了。不过我们的手机办理了无限时通话业务，还可以每天自由通话。那天我在院子里看到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，于是剪下来插进了花瓶。我还有个摇头公仔，是别人仿照我的照片制作的摇头小摆件，很好玩。朋友把我的照片发给别人，做了一个摇头公仔。别误解，这只是个小礼物，我可不赞成拜偶像。其实是制作了两个公仔，另外一个在邦尼的办公桌上。我把摇头公仔和玫瑰花放一块儿，拍了张照片发给了凯伦。我说：“亲爱的，送你一枚暖男，瞧我多么……”凯伦说：“哇，我能嗅到玫瑰花香该多好。”小小的举动虽然没什么成本，而你却在告诉对方我牵挂着你，想念着你。有些朋友会在母亲节或是在妻子生日的时候送一台全自动洗衣机。他可能也会感激，但还得洗你的脏衣服。有人送蛋糕模，想吃大蛋糕。都长点心吧，送鲜花岂不更好？毕竟是专门给他的，对吗？再来说说第四点，要保守己心，防护心灵的通道。很多夫妻关系紧张是因为思想出了问题，整日浮想联翩，无中生有，疑心生暗鬼。这是第四点。我突然想到一个朋友，请容许我补充几句。我带这位朋友查经过去很多年了，人不错，但他妻子爱看肥皂剧，剧中充斥着出轨和欺骗。他开始怀疑丈夫也有外遇，因为在电视上有外遇的人总是深藏不露，没准我丈夫也有小三。有一次去他家，他妻子的脸色很难看，先检查衣领上有没有口红，再闻闻是否有香水味儿，疑心重重，深受电视剧的毒害。夫妻之间如果缺乏了信任，魔鬼会让人凭空想象，狐疑不决，让人误以为配偶 已经变心，有了外遇，或认为自己受了冷落，不被赏识，别让魔鬼控制你的思想，求圣灵来引导你。好，下面正式进入今天的内容，第五点。本来内容很多，一共十二点，我删掉一些内容，化繁为简了。速速的原谅。不论对方是否符合原谅的条件，夫妻难免有分歧。有一次听人说，设想你可以与克隆的自己结合为夫妻，当然是异性，但其他方面都一样，思想、爱好、个性都相同，和一个异性的自己相结合，你会快乐吗？如果剩最后一块蛋糕怎么办？不，你来。哦，不，你来。一旦对方真吃了，你就不乐意了，跟自己吵一架。有人或许会跟另一个自己离婚。别以为找一个跟自己思想爱好相同的人结婚就能相安无事，要是真能如愿以偿，问题反而会更多。矛盾在所难免，所以要学会快快的饶恕。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也要互相代求，在婚姻关系中更应该如此。一旦发生了摩擦，越早解决越好。我曾说，凯伦，有时候我也难免会生气，只要释放一下，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别趁我生气的时候解决问题，不然会适得其反，等我消消气儿，自然就好了，冷静一下就好了。经上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有些夫妻长时间消不了气儿，互不原谅。我和凯伦也有过生气的时候，不过还睡一张床。好在我家有张大号、特大号、超级大床，面积确实很大，谁睡谁那一边互不干涉。只有那么一两次去咱们教会的露营地住宿，那儿的床太小了。我醒来发现凯伦在另一张床上睡觉，但那不是因为吵架，而是太挤了。上帝教导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，要在一天结束之前重归于好，不要让矛盾过夜，对吗？他的怜悯每天都是新的，所以有了矛盾要尽快解决。有对夫妇结婚六十余年，当人问起他们持久而幸福之婚姻的秘诀时，年迈的丈夫说，我们早就定了主意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矛盾要是解决不了就不睡觉，所以有时候几个礼拜不睡，但是千万不要含怒到日落。腓立比书三章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一旦饶恕了对方，就不要再翻旧账。有时吵得很凶，在气头上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对方确实很难抹去这些创伤，但还是要刻意选择不去想这些不愉快的过往，别翻旧账。既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下一次争吵的时候不要翻开老底儿，抓住小辫子不放，这有悖于游戏规则。 Amen。上帝不是这样，他将你的罪投于深海，不提不代表你忘了，只是选择遗忘那些不愉快的过往。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如何饶恕？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有些夫妻闹矛盾，虽然也来教堂礼拜，但大家都能看出他们带着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。他们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坐在这头，一个远远的坐在教堂的那头，谁也不搭理谁。夫妻矛盾不仅伤害自己，伤害孩子，还危害整个教会。这样确实不好。要设法解决矛盾，彼此饶恕。为什么？来敬拜上帝却心怀仇恨，这岂不矛盾？要爱仇敌，爱你的邻舍，不但要爱邻舍， 还要爱你的仇敌，对待配偶岂不更当如此？所以要解决矛盾，马太福音六章十四、十五节，耶稣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如果你不能原谅对方，那无异于亲手烧毁了通往天国的桥梁。所以一定要学习饶恕，但不要握紧拳头指着对方的鼻子说，听到没，你得原谅我。饶恕要发自内心，作为基督徒更该如此，这是基本的真理。 Amen。 再者，犯了错要道歉并弥补自己的过失，否则心里总是不踏实不平安。第六点，灵修的习惯，这完全可以排在第一位，要以上帝以及他的圣言作为你们婚姻的基础和指导。诗篇127篇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当然，有些人的配偶并非基督徒，也许早已离弃了信仰，离开了教会，这类婚姻面临着更大的挑战。要保持个人的灵修习惯，如果夫妻二人有共同的信仰，一定要有固定的家庭礼拜，同时要保持个人灵修。在我家，我们每天都有灵修，凯伦会在楼上，我在楼下。个人灵修结束后，我们会在一起读经祷告。南森现在上大学了，不过孩子们在家的时候也一起灵修，早已成了习惯。我早餐吃的不多，凯伦用餐的时候我也会读一段。其实当我们一起灵修的时候，乃是承认上帝是一家之主，我们的指南。听说过那句话吗？携手祈祷的家庭也会携手一生，千真万确。几年前纽约世贸中心一号楼竣工，取代了911恐怖袭击中被摧毁的双子塔，该建筑也叫自由塔。它是西半球最宏伟的建筑，高1776英尺。我观看过建设的过程，他们将自由塔的根基深深扎进了基岩，单单在岩层的部分就有20多米，根基是一块20吨重的花岗岩，所以自由塔或许是当今世界最牢固的建筑了。或许大家也留意过建设的过程，整个大楼从根基到顶端浇筑成了一体，遇到飞机碰撞也不会倒塌，这是建筑师说的安如磐石。所有的电梯、灭火装置和电路均被一个6米厚的空心混凝土装置保护起来，它的设计目标就是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建筑，可谓坚如磐石。我们的婚姻以及彼此的关系也需要稳固的根基。路加福音六章，到发大水的时候，水冲了房子，房子总不能摇动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磐石是谁？格林多前书三章，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所以家人、儿女还有配偶，这一系列的关系都要以上帝为基础，以他为我们共同的目标。上周我讲过，这好比是一个不变的物理定律，两个物体或人距离同一个目标越近，二者之间的距离也一定会越近。如果以耶稣作为你们的轴心，作为共同的目标，丈夫和妻子都向基督靠拢，夫妻关系自然会更为融洽。如果都以基督为根基，以他为核心，矛盾会迎刃而解。你们会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夫妻会合二为一，正如耶稣与父合而为一。耶稣曾为教会祷告，使我们合而为一，像他与父一样。不但在教会这个大家庭如此，各自的家庭也该如此，都向基督靠拢。 Amen。 以他为基础为中心，一起灵修，建立家庭祭坛、家庭礼拜，要是有孩子就更该如此。申命记11章19节，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在我们家 墙上挂着经文，厨房也摆着上帝的应许，或许你们家冰箱上也贴着经文，这样的耳濡目染对孩子颇有好处。真理会印刻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。记得在南森八九岁的时候，他想把背过的经文写下来，于是就找了一个黑色的记号笔，把存心节写在了卧室的橡木家具上，一片凌乱的字迹。我走进南森的房间，
哦，不，你怎么能？
凯伦立刻提醒我说：“刀哥，他写的是经文，别发火，本意是好的。”不过南森也知错了，那些字迹至今还在，他都十九岁了，床上还留着那些经文，有上帝的话一直陪伴着他，这倒也不错。饭前要祷告，要感谢上帝，但家庭礼拜和个人灵修更是不可或缺。要一起参赴礼拜，不仅是安息日，其他聚会也要一起，这是以实际行动告诉配偶和儿女，上帝是第一位。你或许只参加安息日的敬拜，其他的概不参加，就好像是在履行义务一样。如果思考耶稣交给我们的大使命，或许你会更加积极地参加祷告会、培灵会以及布道会，宗教生活会成为你的一部分。希伯来书十章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我们要彼此鼓励，彼此提醒。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主来的日子是不是近了？既然如此，我们更当彼此激发，彼此劝勉，共同来敬拜上帝。腓立比书四章，如果这样行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不要害怕，要一起大声祷告。如果身体健全，最好在祷告的时候跪在上帝面前，这其实也是教育儿女要敬畏上帝，在上帝面前要跪下。一家人至少应该一天一次跪下来祷告敬拜上帝，这也表明我们愿意降服于他。好，下面是第七点，沟通。我们讲了饶恕，饶恕可以比作婚姻的修复工具。如果沟通良好，就不会频繁使用修复工具，因为很少出故障。所以沟通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异常繁忙的时代，空前的忙，人们往来奔跑维持生计。在过去，夫妻常在一起劳动，一起经营修鞋铺，一起卖帽子，或者在农场里做营生。你就坐在妻子旁边，你负责挤牛奶，他负责挤羊奶，一起耕地，一起播种，一起收割，完全不缺少沟通的机会。在上个世纪末，美国每32个家庭才有一个离婚的，现在接近一半了。这才过去多少年，过去的夫妻沟通的多，或许拌嘴也多一些。记得在2012年做过一项调查，研究发现一周争吵一次的夫妻往往比不争吵的夫妻婚姻更稳固。毕竟争吵也是一种沟通，别误解，我不推荐大家制定争吵计划，我只是想说沟通与分享很关键。有的家庭配偶突然打来电话提出离婚，而另一方感到非常意外，因为丝毫没有察觉，突然收到一份离婚协议，而之前没有任何离婚的迹象。你们吵架了没？其中一方一直默默承受着痛苦，有一天再也无法忍受了，所以提出了离婚。要分享感受，现如今世人倡导一个礼拜好好吵上一架，但基督徒要本着爱进行沟通，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，要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。我其实我不想，这个举动令我不适， 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要沟通，分享彼此的感受，跟对方说说你的喜怒哀乐。要知道，圣经称之为，不是世人称之为优质的时光。安息日就是优质的时光。这一日不同于平日，你要放下一切俗世的缠累，专心与上帝相会。有时凯伦说，咱俩在一起的时间太少。我想其他家庭也有同样的现象，举手示意一下吧。好了，承认吧，你们好意思看着我一个人举手？时不时要来个约会，有必要制定一个时间，不妨一起去饭店用餐，也可以一起散步。我和凯伦常在小区散步。夫妻间的沟通必不可少，要留出专门的时间进行高质量的沟通。咱俩总不在一起，我整天都在家，你在忙你的事儿，不一样。优质时光意味着交换思想，比如说今天过得怎么样。一天丈夫在读报纸，他说，亲爱的，据统计，女人平均每天要说30000字，而男人一天只说15000字。妻子说，因为我们每句话得说2遍。丈夫说什么？是不是觉得有道理？雅各书1章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的上帝，要祈求智慧，以便进行更好的沟通，也要互相代求，记在雅各书5章。接下来是第8点，守身如玉，为配偶守住自己的心灵和身体。上一讲我们提到婚姻的誓约神圣不可侵犯，可惜淫乱的罪已经屡见不鲜。出埃及记20章14节，上帝的第7条诫命明确指出不可奸淫。请为我祷告，这个话题比较敏感，希望大家能理解。箴言31章11节12节，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，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夫妻之间要彼此信任，这样就不会给外遇或小三儿留有可乘之机。一旦你向异性表现出过分的友好和亲密，尤其是年龄相当的异性，这便是在自找试探，开启了试探的大门。如果你对异性敞开心扉，说我和爱人闹别扭了，然后把你们的夫妻矛盾抖露出去，这真是大错特错。但这已经成了社会通病。根据国家民意调查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，美国大约有15%的已婚人士有过出轨行为，当年举行婚礼的时候一个个信誓旦旦。我想实际的情况或许不止15%，要真是15%，我反倒会松口气。毕竟周遭的媒体和电影充斥着淫乱，性就像握手一样随便，对吗？人们早已不再尊重神圣的婚姻誓约。本期《时代周刊》在封面印了一行醒目的大字：一夫一妻制走到尽头了吗？在英文中，一夫一妻和桃心木读音相似，别混了。一夫一妻是指只和一个人结婚，而且一生不变心。刚才也说了，魔鬼每日加班加点，企图破坏婚姻，让人觉得婚姻制度无关痛痒。当今世界的媒体文化时刻在传递有关淫乱的剧情和暗示。耶稣的讲解非常清楚，他说人可能从心里 在奸淫。经上说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但是这并不足以作为离婚的证据。如果意念可以作为离婚的证据，那么离婚率要比现在高得多。淫念的确是罪，但淫念和肉体的奸淫存在一定的区别，明白吗？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些夫妇来找我，丈夫说，我们满足了离婚的条件，我妻子沉迷于肥皂剧，她整日观看各种出轨的行为，已经间接的犯了奸淫。淫念和肉体的奸淫是一回事，所以我们可以离婚了，你怎么看？不是的，他是罪，但不足以作为离婚的理由。耶稣是指肉体的淫乱，这是圣经提供的离婚理由。当然还有上周提到的一种情况，如果不信的一方因为你的信仰决意离你而去，就由他去吧。总之我们看到色情简直成了一种传染病，现有的色情网站已经成为规模高达数十亿的产业，如今有太多男男女女沉迷于色情无法自拔，各种色情网站，这是罪，应当悔改。但淫念和行动有区别，假设一个怒不可遏的人产生了杀人的念头，后来却没有付出行动，国家的法庭并不审判他，也不会以谋杀罪判处，因为你只是心里想他死了才好，并没有动手杀人，所以不会坐牢。思想和行动有区别，明白吗？很多人却以此作为离婚的理由。不过如果你的丈夫沉迷于色情，并且不顾及对儿女的影响，毫不收敛，这种情况下，妻子可以选择分居。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要根据情况而定。有时候你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，鼓励你的配偶去寻求帮助。淫念和行动不能划等号，按照耶稣的教导，离婚和再婚的理由是什么？耶稣说，马太福音五章以及马太福音十九章，下面的内容属于第九点，排除离婚的选项。马太福音十九章，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罗马书七章二节，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在教会里，符合正当离婚理由的除外。有很多信徒在没有圣经根据的情况下选择了离婚，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行为不可赦免，有很多夫妻仅仅因为性格不合，或者有难以解决的矛盾就选择了离婚。如果离婚仅仅是因为无法相处，这不符合圣经。离婚或者分居之后，他们知道自己不具备再婚的正当理由，于是有人想出了邪恶的点子，他们会换个地方聚会，然后坐等对方出轨，看谁先犯奸淫。一旦发现对方开始和别人约会，另一方会说，现在我有了再婚的理由，出发点不符合基督的精神，竟然盼着对方跌倒，以便自己能摆脱婚约的束缚。好比是说，只要他还活着，我就不自由，但愿他早点死。浪子说，老爸，你怎么还不死？不如先把遗产给我，我好走人。这不是基督的精神。他们的矛盾本可以靠着上帝的帮助圆满解决。之所以离婚，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自私， 如果有基督的心和精神，许多婚姻都不至于破裂。如果各自恢复了耶稣的形象，关系也就修复了。悔改之后，自然会成为新造的人，有了新心。有谁见过安如磐石的婚姻？他们经历了改变，如今却幸福美满。听过这样的见证吗？我知道很多。看似毫无希望，甚至已经分居了，通过婚姻辅导却经历了大逆转，破镜重圆，重归于好，而且比原来幸福的多。我不想罗列离婚的种种正当理由，作为牧师我要强调的是相守一生。我们要成为世界的见证，盟主的救赎，要和好。 Amen。 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，所以要竭尽全力去挽救婚姻。以上是第九点，莫以离婚为退路。第十点，不要唠叨或指责，营造愉快的家庭氛围。谁都有顺利的时候，也有不顺的时候，别总盯着配偶的过失揪着不放，也不要试着改变对方。你若不先改变自己，你改变不了别人。很多夫妻试着改变对方，结果惨败收场。富兰克林说，婚前要睁大眼睛，这是对单身人士的一条忠告，而婚后要睁只眼闭只眼，否则麻烦不断。格罗西书三章，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，谁也不要纠缠不休，丈夫也不可苦待妻子。箴言21章19节，宁可住在旷野，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。谁写的？所罗门。他有多少妻子？700，还有300个备用的嫔妾。所罗门还说，箴言27章15节，大雨之日连连滴漏，和争吵的妇人一样。其他的不读了，这就够了。还记得士师参孙吗？他两次泄密，一次是他的未婚妻，那女人日日纠缠，参孙说，够了，我告诉你谜底。但他辜负了参孙的信任，婚姻以失败告终。第二次是大力拉，告诉我吧，告诉我，告诉我，无休无止，参孙心里烦闷要死。我是从男人的角度出发，毕竟我是男人，但这也是双向的，这种行为会令对方烦闷要死。参孙竟然泄露了关乎生死的秘密，因为那女人没完没了的唠叨。我们可不要这样，要鼓励彼此，鼓励彼此，欣赏才能使婚姻持久。男人渴望得到赏识，尤其是在修理好某个东西之后，特别希望有人给颁奖或者称赞一番。可惜有的妻子毫不赏识，你不干谁干？有一次我家冰箱出了故障，更糟糕的是，冰箱刚刚过了保修期，但冰箱还很新。冰箱的制冷装置出了故障，我想自己修，我是那种什么都想自己动手的人。修缮房屋还算得心应手，但是这个制冷装置真让我头疼。设备明明还很新，为什么不制冷？我上网查，果然查到了。网络似乎无所不知，我得修好电路板，可以省一大笔维修费。朋友告诉我，他家冰箱出了个小故障就花了300块，我可不能任凭修理工这样宰割，必须自己修。当然，有的修理工还是凭着良心做事的。我按照网上的步骤进行测试，订购了电子配件，安装了2个电路板，然后关上冰箱门。当时凯伦就在旁边，突然听到咔嚓，水开始流入制冰装置。我兴奋地喊，亲爱的，我修好了。知道了。我说，我可是拆了电路板，检修，重新拼装，彻底修好了。啊，不错。 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到制冰机吭吭一声，制冰完成。我说，听到了吗？这声音太美妙了。
什么？
制冰机修好了？肯定我一回又怎么了？你就不能说刀哥你真聪明吗？怎么就那么难？说一说又不花钱。我盼着他说，太有才了，真高兴，我们又省了300块，你好棒。别打击，多鼓励。艾蒙，使徒保罗说，爱是彼此促进，彼此建设。菲利普一本，夫妻各有各的问题，但要彼此鼓励，即使犯了错，也要学会一笑而过。当然不是嘲笑或贬低对方。我见过一些尴尬的场面，丈夫或妻子当众取笑自己的配偶，并不顾及对方的感受，虽然在强颜欢笑，却掩盖不住内心受到的伤害。这样的行为完全不符合基督徒的体统，所以不要取笑你的丈夫或妻子。那天我和凯伦在院子里干活，我不知道管子上有一处开裂，结果刚打开水龙头就喷了一身水。凯伦乐坏了，你笑什么？他说，上次我也挨喷了，忘了告诉你。管子该修了，那你不早说。有时候我们俩会一起捧腹大笑，要有幽默感，有时候嘲笑一下自己，反而能缓和紧张的关系，巧妙的规避争吵。也可以嘲笑自己的弱点，别嘲笑别人，可以自嘲，这更容易让别人原谅你。要有幽默感。第十一点，整洁、有序、准时、勤奋。我干脆把这些特质凑成一点了。你或许会惊讶的发现，有很多夫妻，一个干净的不得了，另一个却很邋遢。一个整洁有序，一个随处乱扔。别小瞧这些差异，会惹不少麻烦。我就不要求大家举手示意了，嘿嘿，那多尴尬。一个喜欢整齐干净，否则坐立不安，另一个却什么都舍不得扔。上帝也真是幽默，不过有时候两个极端的人结合，却能产生一个正常的家庭。但愿孩子们能取父母的优点。总之，要体谅你的妻子或丈夫。家里要干净、整洁、有序，制定日程，商量好的事情要准时，不要让别人等。我和凯伦的时间观念不同。我读过军校，在我看来，准时就算迟到。所以我喜欢早到，凯伦喜欢卡着点儿去，但我不行。我去教堂比较早，凯伦会比我晚一些才出发，各走各的，但婚姻却更幸福了。他和别人聊起来没完没了，执事都要锁门了，他还在拜访最后一个信徒，所以咱们堂的每个人凯伦都认识。这种差异要互相理解。人的时间观念会有所不同，还是互相体谅吧。不可懒惰，一方忙得不可开交，另一方却无所事事。罗马书12:11，不可懒惰。经上还说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一个闲懒怠惰的丈夫乃是家庭的不幸，他无异于背了真道。整洁、有序、准时、勤奋，这些基本的特质可以使婚姻更为和谐。相信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。艾们，求主帮助。生活是由每日的点点滴滴所组成，要合理安排时间。第十二点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服侍。人们往往会想，我能得到什么？结了婚，对方能为我做些什么？耶稣并不是这样的出发点，他一心 为人服务。耶稣说，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把配偶看作是需要帮扶的对象，彰显基督服务的精神。即使是单身人士，也要主动寻找机会服务他人。有一对年轻夫妇度蜜月回来之后，就搬进了他们购买的新房。搬进新居的第二天早晨，妻子醒来发现丈夫端着一个托盘，原来早已为他准备好了早餐和一朵鲜花。丈夫把托盘放在床上，妻子揉了揉惺忪的双眼，露出了微笑。看我为你准备了什么。
老公你真好。
看到我烤的面包片了吗？不能烧焦，也不能不熟，要烤成金黄色，煎蛋也不能太嫩，火候要恰到好处，茶也沏好了，还热着呢。妻子早已热泪盈眶，她说，
老公我好爱你，我总算嫁对人了。
丈夫说，从今以后我希望我的早餐天天如此，听到了吗？我想告诉大家，对他人的服务不应该别有用心，你的服务要出于爱，而且不求回报。我们施舍也不该求回报，爱的服务。格林多前书七章，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妻子喜悦。保罗说，丈夫要设法讨妻子的喜悦。保罗接着说，已经出嫁的叫丈夫喜悦。可见夫妻要设法讨对方的喜悦才对。记得我在上一讲说过一句话，你待他像王后，他会待你如国王。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给人什么就收获什么。有一位牧师曾说，男人是典型的生产者，女人是加工者。男人通过爱的举动将种子传递给女人，女人经过9个月的加工就孕育出一个孩子。丈夫赚钱购买食材，妻子会加工成一桌美食。我比较传统，有意见咱下来说。如果不让妻子好过，他的加工会变本加厉，让你更不好过。所以给什么收获什么，如果给予爱就会收获更多的爱，如果不善待他，你也别想得到善待。试着给予对方更多的爱。哥林多前书13章从第4节开始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骄傲。很多时候夫妻之间的争吵是因为自尊心受了伤害。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思想纯洁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要宽容忍耐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是永不止息，这样的爱是一种持久的爱。耶稣说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上帝希望我们的婚姻也能持久到底，终身相守。愿这永不止息的爱充满世界，充满你家、我家、每一个家，共建稳固的教会和家庭，感化各自的社区和国家。愿主的爱大大复兴每一对夫妻，这是上帝的愿望。现如今，智能手机已经在虚拟信息世界独占鳌头。好在我们有灵活的手指，有了智能手机，你可以购物、转账，可以管理你的健身计划，还可以听音乐、看电影、浏览网页。当然，智能手机也存在一定的危害。今天的智能手机所使用的计算机处理技术，比当年美国宇航局 发射载人航天器的系统还要复杂，差点忘了，智能手机还能打电话，不过快被取代了。现在的交流方式空前便利，甚至不需要完整的句子，而是以短信交流。世界上大约有25亿人通过手机短信、QQ、微信等方式进行联络和沟通。据统计，手机传输的数据比网页和电脑游戏传输的数据还多，而这一点在菲律宾尤为突出。尽管菲律宾的人口刚刚破亿，但该国的短信息传输量却领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。虽然是第12大国，但他们每天能发送4亿条短信息，天天如此。哇哦，手指真够累的。尽管菲律宾人发送的信息量最多，但编辑短信最快的记录保持者却来自巴西。这个年轻人名叫马塞尔·菲尔南德斯·菲利欧，他在18秒内能打出25个非常复杂的单词。哇哦，我发送一句我爱你也得18秒，我的手指太不灵活了。不论身处什么场合都可以发短信，即使置身人群中也可以点击发送。无论是在拥挤嘈杂的地铁或机场都不受影响，不过千万不要边开车边发短信，这太危险了。无论你身在何处，都可以给上帝发短信或在心里祈祷。我该报考哪所学校，从事什么工作，找个什么对象，都可以祷告。祷告可以很简短，圣经上最短的祷告只有4个字，彼得说：主啊，救我。主听了他的祷告。此外，上帝也不挑剔你祷告的语速，他还知道你会求什么，在你还未说 Amen 之前，还未发送之前，他就已经听见。上帝喜欢我们时不时发个短信，用心与他沟通，还不赶紧与上帝联系。
上帝6日之内创造天地，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每周的第7天敬拜他，可今天10000人都在每个星期的第1天敬拜。为什么？上帝为什么设定了安息的日子？哪一天敬拜真的很重要吗？谁在幕后操纵了节期的变化？探究上帝律法中的真相以及这场变更的原因，请登录www.ansiri.com。